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四篇，这一篇是接着前面一篇第三篇讲到神恢复和进一步的创造的过程。在前一篇的信息里面，我们看过了六个点，就是三个来了，三个分开。这三个来了就是灵来了，神的话来了，以及光来了。那结果呢，就是三个分开，就是光和暗分开，上下的水分开，旱地和死水分开。因着这三个分开，旱地上在第三天，就是复活之日，从死水里面就露出来了。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从死水里面出来的旱地，他复活了，为着要重生我们。在旧约里面，陆地是预表做生出生命的源头的基督，这个陆地埋在死水里面，第三天重新的显出来。这就好像旧约的记载所启示的，每一种的生命都是出产自这个陆地，植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甚至人的生命，都是出产自这个陆地。人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作的，这个就预表每一种的生命都是来自基督。当人类堕落以后，在挪亚的时代，地就再次被死水淹埋了，这个就表征人和基督隔绝了，人类断绝了对这个美地的享受。到了后来，地又被恢复了，地得着恢复以后，一直到巴别的时候，人就更甚一步的堕落，而全人类就起来背叛神。于是神呼召一个以亚伯拉罕为祖先的族类出来，他进入了高地，就是迦南美地，这个美地也是表征基督。亚伯拉罕他蒙召从巴别出来进入美地，我们这帮人已经蒙召从背叛里面出来进入了基督，就是我们的美地。现在呢，这个美地是我们的，预备好产生生命。那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也有六个点。这六个点，第一就是产生植物的生命，第二就是出现光体，第三就是有了管理，第四就是生出水中的活物，第五就是生出空中的活物，而第六就是生出地上的活物。所以这六个点加上前面一篇信息，六个点就是一共十二个点，讲到神的恢复和进一步的创造的过程。我们先来看生出植物的生命，地上的植物生命生出来了，最低等的生命，没有意识的生命产生了，这个是生命的生出。在第三天，陆地从死水里面露出来以后所发生的，那个时候没有生命的长大，只有最低形态无意识的生命。假如我们对草木说话，草不能领会，木也不能反应，因为他们没有感觉，没有意识，他们没有感情，没有思想，没有意志，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意识的生命。那这个呢，就是最低的生命。当我们接受基督到我们里面，基督就在我们里面从死水里面显出来，我们现在有了生命，就是生命的生出，我们得救了，我们有生命了。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接受了生命，但是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还是非常的低的。这个在创世纪的记载里面，有草的生命、菜蔬的生命，还有果树的生命来表征，就是植物的生命。在创世纪第一章也有三等级，草是最低等的植物生命，结种子的菜蔬比较高等，结果子的树木更高一等。假如我们是读创世纪第一章第29到30节，就会看见 神把菜蔬和果树是给人做食物，将草呢就给走兽和牲畜做食物。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接受了生命，但是在你里面的生命还是非常的低，可能在你里面的生命好像草一样，是没错，是生命也长大，但是呢却是最低等的生命，就是和别的植物生命比较，草也是很低等的。但是呢，虽然上个礼拜你好像草，但是今天你长大了，就成为结种子的菜蔬。我盼望再过两个月你会成为结果子的树木。你今天把自己比作什么呢？是比作草呢？是比作菜蔬呢？还是比作树木呢？假定主自己问你说，你如何？你像草，或者你像菜蔬，或者你像树木。今天可能你是菜蔬，但是呢过了一阵子，也许你就成为结果子的树木。但是当你成为树木的时候，不要满意，这不是一章末了的一节，这只是在第三天发生的事。好了，下面一点就是出现光体。到第四天没有生命的长大，但是呢出现了更强更结实的光体。虽然第一天光已经来了，但不是那么结实，不是那么强。在第四天不光是有光来了，也有光体，就是太阳、月亮和众生。那这些光呢是更强更结实更便利。这个呢是生命长大的头一个条件。假定你不只是草或者菜蔬，也是树木，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接受更多的光。虽然你已经有了第一天的光，你还需要在第四天再有一些事情发生，你需要接受更高的光，更完全的光，更丰富更强更便利的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到第七节告诉我们，我们在得救以后需要更多的光，需要在光中行。创世纪第一章十四到十九节讲到光，这个讲不是随便讲，乃是很确定的讲到太阳、月亮以及众生。在这个预表上，太阳是预表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太阳。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说，基督是公义的日头，他的光线有医治的能力，他的照耀就是他的光线，在这个照耀里面有医治。在这一节下半告诉我们，我们必在基督的照耀以下长大。还有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七十八到七十九节说，基督是我们的黎明，是我们清晨的日光。哈利路亚，主耶稣是我们的太阳，他是那照在死亡的景域和阴影里面之人的大光。还有呢，主将得胜的圣徒比作太阳，这是马太十三章四十三节说的，他们是这样与主成为一，有一天呢他们也要像主一样发光，好像太阳。好了，讲完太阳，那么月亮是谁呢？月亮就是教会。虽然我们很难从圣经找出一节指明月亮是教会，但是我们说月亮指教会是有根据的。你们记得月奢他所梦见的太阳、月亮和十一颗星，太阳是指他的父亲，月亮是指他的母亲，众星是指他的众弟兄。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可以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基督的妻子，可以用月亮来做预表。今天教会就是月亮。我们想一想，月亮是什么呢？月亮这个物体本身没有光，但是呢它却能够反照光。教会本身没有光，但是哈利路亚， 教会被照乃是为着反照基督的光，还有月亮只能在夜间反照光，今天在教会的时代正是在夜间。你看看世界是多么的黑暗，虽然教会的确是在黑夜，但是呢它却能够反照基督的光。在启示录第一章二十节说到，地方教会是这个黑夜里面发光的灯台。虽然是这样，但是呢教会就好像月亮一样，是时常上下起伏不定，有的时候是满月，有的时候是半月，有的时候是新月。还有呢，没有月亮的时候众星就照耀，哈利路亚。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光有日有月还有众星，我们不光有基督有教会，还有所有得胜的圣徒。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说，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生。如果我们要帮助人得救，使人从黑暗转向光明，使被盗者得着恢复，我们就必须要是发光的心。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说，众教会是黑暗里面发光的灯台，而众使者呢是发光的心。这个众使者就是众教会里面的活的肢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也说，圣徒是世界的光。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说，圣徒是好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当我们的生命从草长到树木，我们不应该满意，因为那个只是第三天，不是终局。我们必须要往前到第四天，享受基督做升起的日头，享受教会做明月，并且享受许多美好的圣徒做发光的心，好叫我们在生命里面能够长大。月亮假如不照耀，并不表示没有月亮，月亮还在照耀。不要说教会没有了，教会还在，问题是教会似乎有一点的遮蔽，并且它与太阳的关系不太对了，所以就不能反照什么光。虽然教会有可能有问题，但是教会还是在的。当教会出了问题，那个就是众星发光的时候。我们许多人都必须要是发光的星，我们需要接触基督，接触教会，并且接触发光的圣徒。我们应该接触许多美好的圣徒。当你遇见一位活的弟兄和活的姊妹，你来到他们面前，你不觉得是在一种的照耀之下吗？这个就是光，这个光就能够帮助我们在生命里面长大。好，有了这个光，下面就有下面一点，就是有了管理。神在第四天所造的光体是设立来借着照耀管理昼夜的。这个光体不光是发光，也是借着照耀来管理的。哪里有发光，哪里就有管理。黑暗是带来混乱，而光是规律一切。为着生命的长大，我们需要有第四天的光体的管理和规律。第四天的光体也能够分别明暗。第一章第十八节下面说，我们在第三篇信息里面看见光暗在第四节已经分开了，那现在来到第四天，光体照耀的管理就加强了这个分别。为着生命的长大，我们需要光体的管理，也需要光体的分别的加强。这个是生命长大的第二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光照，第二个条件是管理。然后下面就生出三种的生命。第一是生出水中的活物，到了第五天，具有最低意识的较低的生命滋生了。虽然每一种形态的动物生命都有某一种程度的意识，但是有的生命较高等，有的生命较低等。首先说到的是鱼， 这是一时最低的动物生命。这个经验我们都有，譬如有一些金鱼，它在水里面游动，我们一走近它，它们就害怕的游开了。我们假如撒一些食物到水里面，然后走开，那些鱼就会都回来了。这生命是高过树的生命、植物的生命，虽然它还不是很高，但是是比较高，这是生命长大的头一步。海里面的鱼是生活在盐水里面的，通常盐水是不长东西的，盐水是会杀死生命的，但是呢，鱼能够在盐水里面生活，水会咸，但是鱼绝对不会咸，除非它死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今天全人类，整个人类社会就好像一个大沿海一样，但是我们基督徒呢，还能够活在其中。我们能够活，并且活在这样的社会里面，不被这个社会所感染。但是如果我们一旦死了，我们就会变咸了。有一些地方的人习惯吃这个咸鱼，他们是先把鱼杀掉了，再放在这个盐里面，就把这个鱼啊腌咸了。鱼还活着的时候，这个盐对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能够生存在咸水里面，这是真奇妙。我们这些有基督生命的基督徒能够生存在这个黑暗败坏的社会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死掉了，我们就会变咸了。今天你假如是活着的，你的同学要引诱你去看电影和吸毒，你会说不，没有什么能够影响你。但是假如你死了，你就会被人带去电影院，好像羊被牵去宰杀一样，一旦被宰杀你就死了。你会去吸毒，你会去吸这个海洛因，这样你就变成了咸的了。但是呢，哈利路亚，我们绝对不会成为咸的，因为我们里面有生命，生命能够驱除死海里面各种的盐，这个生命能够存活在任何死亡的光景里面，在死亡的环境里面，这个生命还能够存活，这是何等的好。但是呢，下面还有更好的。下面我们讲生出空中的活物。在第五天，倦鸟，空中的飞鸟，在鱼被创造以后就造出来了。这个是具有较低意识的较高生命。鸟的生命比鱼的生命高，鱼能够活在死水里面，而鸟能够超越死水。当你成了鱼以后，你就必须要更长大成为鸟。当你的同学来对你说我们去看电影，你能够高飞，没有人能够摸到你，你是超越的。你不只能够驱除这个盐分，你还能够超越它。在创世纪第一章所提的每一个项目都有经节指明，那个是预表。比方主耶稣对彼得说，彼得要做得人的渔夫，那按照这个话，主耶稣把所有的人都比作海里面的鱼。又有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那等候耶和华的一定要如鹰展翅上腾。那这就讲到更高的生命，许多人都能够做见证说他们常常能够展翅上腾。我们能够活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但是只要再长大一些，就不只能够活在邪恶的环境里面，还能够超越那些环境。我们飞走，没有什么能够摸着我们。哈利路亚，好多次我都盼望自己是一只鸟，有一天呢，我发现自己真的是一只鸟，我是一只有两个大翅膀的老鹰。哈利路亚，老鹰能够展翅上腾，超越这地上的阻扰失望。太好了， 我不是在说一些我所不知道的，或者是圣经里面所没有的。你去读一读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我们可以做鹰，这是生命长大的第二步，这真是好。但是呢还不够好，最后是生出地上的活物。到了第六天，有更高意识的更高生命就生出来了。这个更高的生命能够在地上完成一些的事情。创世纪49章第9节说到狮子，他把犹大比作能够做许多事情的狮子。撒母耳记上6章7节12节说到两只用来拖拉载着越贵的车的母牛。那这些经节表明走兽和牲畜都能够在这个地上有所作为，有所功用。他们的意识比鱼高，甚至比鸟高，他们能够在这个地上有所作为。这个是生命长大的第三步。我们有基督在里面做生命，这个生命从青草的层次长到菜蔬，然后从菜蔬长到树木，然后又长到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动物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先是鱼，逐渐长成鸟，最后甚至长成生出有更高、更强、更有意识的生命。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对光的需要。第一，在第一天我们有来自灵和化的光，当我们往前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第四天的光。在第四天，光是来自基督，来自教会，并且来自发光的圣徒。由于我们是在基督、教会和发光圣徒的照耀底下，我们不只有生命的生出，还有生命的长大。第一天的光是为着生命的生出，第四天的光是为着生命的长大。第四天的光主要是直接从基督来的，也有从教会来的，也有从发光的圣徒来的。在我们接受了永远的生命以后，我们假如要在生命里面长大，首先必须要接触基督，第二要接触教会，第三要接触活的圣徒。当我们在这样的照耀底下，我们就能够在长大的过程里面。关于这个长大的过程，我不是在讲理论，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因为我自己经过了这一切的阶段。49年以前，我是一片青草，以后呢，我从青草长成菜蔬，再后呢，我就成了一棵树。过了一段时候，我是一条鱼，能够在任何邪恶的环境里面生活。然后我达到一个地步，能够轻易的在诸天里面展翅翱翔。无论是从母亲，从肉身的兄弟，从妻子，从儿女，甚至从邻里的弟兄来的任何的烦扰或者逼迫、艰难、痛苦，我都能够轻易的超越他们。这是真的。许多的时候，你的妻子为难你，在你变成一只鸟以前，你会留在那里跟他辩论顶嘴，但是一旦你变成了一只老鹰，妻子为难你的时候，你这个鹰丈夫啊，就飞开展翅上腾，停留在空中观察，直到你的妻子说再没主，于是呢，老鹰丈夫就飞回来了。从你的经历，你能够说出你在什么时候是鱼，什么时候是鹰。假如你还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敢说有一天你会成为一只老鹰。老鹰不用挣扎，难处来到的时候，它就在空中展翅，难处很难抓住它。当有苦难、痛苦、烦扰的时候，老鹰就一飞飞到天空上。这是真正的得胜，超越的得胜。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一只老鹰吗？但是呢，有的时候当我们是老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飞开，主就会对我们说，哎，不要飞开，留下来做一只牲畜，你需要做一只母牛去产生奶，去喂养人，或者 把他们当担子来背负在你的背上。你的妻子假如叫你为难，你不要飞开，你要给他一点奶喂养他，把他当作你的担子来背负在你的背上。可能你的丈夫和妻子对你来说是死水，是又咸又杀死人的。假如你是一棵树或者菜蔬，当然你就会被它杀死了。但是假如你从植物长成了鱼，你就能够活了。过去我看见过许多的年轻人在他们结婚以前是很好，但是一结了婚他们就被杀死了。年轻的丈夫被年轻的妻子杀死，年轻的妻子被年轻的丈夫杀死。但是呢，我也见过一些亲爱的圣徒，他们长大了就变成了一条活鱼。做妻子的不在乎他的丈夫有多闲，做丈夫的也不在乎他们的妻子有多闲，他们一直活着。过了一段时候呢，他们从鱼的阶段又长大到了老鹰的阶段了。每当他们有艰难，他们就能够轻易的超越。逐渐的，生命越长大，他们发觉飞开还不是最高的表现，他们发觉需要留在地上产一点奶给家人，并且把他们当作担子来背负。当你达到这个地步，你亲爱的妻子为难你，你就不需要说什么，你只要把他肩在你的肩膀上，把他当作担子来背负。当你的妻子和你争论的时候，你扛着他说，我把你背到天上去。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有一辆载着耶和华月桂的车，你需要负载月桂一部分的重量，你需要做一点事，在这个地上有一点的作为，不要飞走。所谓的属天生活还不是最高的生活，当你变得那么属天以后，你还必须要回到地上来。不要仅仅是越长越高，还要长得能够下来。我们的主耶稣原来是神，但是为着成就神的定旨，他来到地上做一只母牛，他来牺牲自己，来背负我们一切的重担。每当人逼迫他的时候，他就把逼迫的人扛在他的肩上，并且说，我要把你带到天上去。这是怎么样的生命？太好了。现在我们能够看见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每一点都是与生命有关的。我请求你们将这一篇里面所有的经节和所包括的每一点在祷告里面带到主面前，对主说，主啊，我有了生命，但是主，你知道我还需要第四天的光体。我已经有了第一天的光，但是我还需要有第四天的光体。主耶稣啊，我需要你做我的太阳，我需要直接的接触你，我要天天的在你的同在里，我要在你的照耀之下，我也需要月亮，就是照会，并且我也需要众星，就是得胜的圣徒，发光的圣徒，就是使多人归义的人，我需要那些能够使人从黑暗转向光明的人。假如你肯接触做太阳的主，接触做月亮的照会，并接触一些做发光之星的美好的圣徒，你就有了第四天的光体了。借助这些的光体，你会长大，你里面的生命的层次会从植物的生命转为动物的生命，你会天天的长大，然后你就能够抵挡一切的死亡的光景，也能够超越每一种的反对、打岔或者试探。末了，你会特意的回到地上行神的旨意。你看，这太好了。但是呢，这还不是具有最高意识的生命，这不过是有较高意识的较高的生命。我们还需要往前，直到第六天的末了的那一部分。那这个呢，在下一篇信息我们要看的，在第六天末了的部分出现的具有最高意识的生命，就是人的生命，就是彰显神的形象， 并且为神管制一切的生命。